线，它四五六，四百五十六。这个两位弟兄有没有需要发问的？
为何陈弟兄问，为何尼西米要求军队护送，但是以斯拉记八章二十二节以为羞耻？
他问的问题知道二章第九节，二章第九节，王派的军长和马鞭护送，但是这个尼西米以斯拉里面的第八章二十二节，那时候他来求王让他能够回去的时候，那他认为如果王来拨步兵马鞭帮助他们来抵挡路上的仇敌，就以为是羞耻。那为什么两个人的做法会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说啊，你王来帮助我，派兵来保护我，一个说好，一个说不要，为什么这个差别？
以斯拉记呢，是以斯拉求王，他先求王，尼西米记是没有，只记载王派，王主动派兵来护送他，这是出于王的旨意，不是，我的认为是这样的。但是以色拉呢，当初没有王派，他求，地位大概是在这里，不是说一定说护送就不对了。问题就是 这个当中有没有神施恩的手啊？神施恩的手，他就会这样主动的、积极的来派，会不会想设想很多？那以斯拉很奇怪，就是他还要抢，或者发现要抢不好，就说这个是形式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区别的，可以主动了。
还有一个点是，以斯拉回来的时候，正经在以斯拉记里面有谈到，有这个一千多个人跟他一起回来。那尼西米呢？我们发现到没有人，没有人跟他一起回来。他回来，但是他的回来并没有带一大群人。现在没有记载说他有带一大群的仆人，或是带一大群的以色列人。就是说第三次的以色列人，其他的在继续在巴比伦的跟他一起回来，圣经上没有记载。也就是他是省长，他是省长的身份不一样，他是说他是当官的，哎，王命令他当这个耶路撒冷，就是犹大国犹大这个区域的省长，他是当省长，所以王就派军队护送这个要就职的这个官去就职。这个在我们古代中国古代中国那时候有派那个西北就是我们说现在的丝路他们在派要派这个他们官也会轮替的。那如果你要派一个官去就任的话，一般也会派军队过去的，因为只有一个人，我一个大官，你没有军队保护的话，很容易就被人家杀掉。那尼西米是这样。以斯拉我知道，以斯拉他不是，那他不是，他透过他的祈求祷告，然后他能够就回去了，他能够回去。所以这个我们是现在谈到以斯拉的回去，我们在以斯拉记的第七章那有谈到，那他的透过他跟这些当时剩下的一些利未人跟这个祭司一部分一小部分的人，他们大概也有一千多个人，他们一同回去，所以两个人的处境不太一样，一个是官方的光明正大的由王派兵回去，一个是他们私底下祷告之后他们就得以能够回去，所以不一样。那不一样的话，那你是自己走的，那你还要求我们帮你，那就不一样了。就是说今天我们现在要去大陆传福音，那大陆传福音的还要今天台湾的政府海基会透过海基会去那边发公函给大陆的那个两会，然后说从你云子我们现在有一个人要过去，然后要那边去做什么事情，就目前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还有没有？那个阿 Ken， 你其实这个问题你的意见呢？
主动施恩于李希密，派军队护送他。
是，
他也觉得是这样。
这样
对，对。
好。
施恩，我也觉得是王主动赐恩，派兵护送李希密。
李希密的身份他是省长，在当时来讲。这个和他有一个，他们有这个当时那个，亚述，不是亚述，那个波斯王，波斯有900多个省长，一个国家有900多个省长，但是他这个900多个省长，省长的上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也是叫做省长，也就是说这里的第九节那里的河西的省长。这个河西的省长在当时他管理的是当时现在的来讲，就现在来讲，就是现在的黎巴嫩跟以色列 还有现在的约旦。不晓得你们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地理位置，也就是说我们就说就现在就是说以色列来讲，现在的以色列它分作两一个叫做撒玛利亚，耶稣的时候一个叫撒玛利亚，那一个叫做犹大，南边叫做犹大，犹大一个省长，撒玛利亚一个省长，撒玛利亚的北边叫做黎巴嫩，那个黎巴嫩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大马色那个地方，大就保罗去年的大那个叫做大马色，大马色就是黎巴嫩，然后这个我们说那个亚门哈，亚门这个地方，亚门这个多比亚这个亚门，亚门是在哪里？它是在这个犹大的死海，死海的东南边，死海的东南边，而这些都是这个河西的省长当时所管辖的，所以这几个，我们说这个三巴拉是当时的撒玛利亚的省长。这个亚门人多比亚这个人是亚门的省长，这是有历史考据的，历史已经有考据出来，这两个人是两个区域的省长。那尼西米是去做犹大的省长，所以三个省长，有三个省长，在三个省长上面有一个更大的省长叫做河西的省长，所以尼西米他需要先把这个王的文书诏书给这个他的上级单位，说我现在来就任你，好，他要就任你，所以他先把这个就任书给这个他的长官，然后他才去耶路撒冷去就任，这个是他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好，那么那个海莉跟阿 Ken， 你们读看听完这一章啊，你们自己也读了，有没有什么你们自己的领受呢？有没有你们自己的领受？没有，海丽呢？没有，那个中文要不要先谈的？这一章啊，我刚才在听传道在讲的时候，我第一个领受是说，这里有谈到我们说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啊，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它这里特别记载这个王跟尼西米之间有三次的对话。三次的对话，第一次就是王先说，啊，尼西米出现了，出现之后他拿了酒之后，王先说话，之后尼西米就回答，然后王再说，然后尼西米再回答，啊，第三次也是一样，王再说，啊，尼西米再回答，好，连续三次，圣经很喜欢用对话都用三次，你就注意一下，耶稣跟门徒的对话，或是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对话。或是说像我现在那个这个啊《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很多他们的对话也都是用三次，很习惯，这是犹太人的写书的一种习惯，用三次对话。这三次的对话里面，我的领受是这样啊，你会发现到刚才传道有强调说，尼西米的本来他没有什么可以烦恼的，现在他在烦恼什么？不是为他自己。因为第一章里面谈到是他为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离他太远了，至少要走四个月的路程。然后他现在他是做，刚才都谈到说他是太近，没有亲戚，还也没有儿子了，好，所以他的家族就到此为止，没有了。没有了，那这个耶路撒冷对他来讲已经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有谈到哦，太监是不可以进入圣殿的。那这个尼西米已经是太监了，如果照律法讲，他跟圣殿没有关系了，他不能进圣殿的。他竟然还为圣殿所在的耶路撒冷他们烦恼，本来跟你没关系的，你也没办法从圣殿里面得到什么样的恩典。啊，竟然他还继续的为这个他来忧愁，他不是为自己来忧愁啊，也不是为自己，跟自己的利益完全没有，他就为着别人的事情。因为耶路撒冷建造起来之后，我们发现到一个尼西米，他不是住在耶路撒冷，他还要回去到王那里去述职，他不过是派来临时派来的， 他怕来做完事他要回去了，所以刚才我们谈到说他有跟王约定多少时间，顶多大概两年三年而已，他就要回去。啊，我做一做这些做完之后，这个又不属于我们，我重建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没有对我会有帮助，重建耶路撒冷之后是为了什么？为了来保护这个圣殿，圣殿能够神在那里能够在那里敬拜神，得到神恩典，他也没有得不到。一个什么都得不到的，他竟然为